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时隔大约将近4个月左右的时间，很欢喜的又回到可以开始与大众分享聚舍论的内容。在上一次的课程，在5月10号。是讲到第17份讲义的36页。然而由于时隔久远，等一下正式上课的时候，会先再重述一次聚舍论分别是品的一个大要。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有两件事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件事是请大家先准备第18份的讲义，可以先翻到49页，在等一下的课程会参考。第二件事情是有鉴于现在是有线上视讯教学，所以在各位听讲的过程中，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听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有疑问的地方，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聊天室可以反映。那在听讲的过程，如果在某个段落有质疑、有不清楚等等，可以先写在手边的纸张，等到每一节下课前会开放几分钟，那大家可以反映到聊天室，那现场会有一位班长，有一位居士大德会读诵，会读出大家所反映的问题。如果可以在现场给予大众说明的话，就会现场来做解答。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就可能会等到下一周再回复大众所提出的问题。因此呢，就是很欢迎大众在听讲的过程有问题、有不清楚的，可以先记录，那再借由聊天室做反应。好，接着就进入课程的说明。对于聚舍论第3品分别是品它的大要，请先翻到第17份讲义的第一页。第17份讲义的第一页，请看到注脚4，普光大师的聚舍论记对于分别是品呢的大要说明大纲，主要先分成2大项。看到注脚4引文的第2行，就视频中第一大项是说明有情世间，第二大项是说明气世间，也就是有情活动的一个空间，称为气世间。那对于有情世间呢，又分成2项，第一项是总变有情，第二项是判据差别。这边的据是指正定句、邪定句，还有不定句，3句。好，那对于总变有情又分成3大项。第1项说明有情生，第二项说明有情住，第三项说明有情末。说明有情生中又分成9项，目前课程进行到第7项，就是在说明中有。那中有有另外一种翻译，翻成中阴，或者是说中阴身。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的34页。讲义34页，科判刮胡7，就是在有情身中的第7个议题，说明中有。那说明中有的第一科呢，是先定义中有的一个时间点，它的一个范畴。在讲义的35页，科判 A 释明的地方， 论文提到，于死有后，在生有前，几笔中间有自提起，未至深处，故其此生。恶趣中间，故名中有。好，所以对于中有中阴身的定义，它时间的范畴是在某一有情的命中时之后，以及在投生至下一胎生有之前。那时有与生有的定义是在第十八份讲义，也就是俱舍论卷九，请大家参考第十八份讲义的四十九页。在第十八份讲义第四十九页俱舍论的论文，有说明到四种有。论文提到，于中未别分析为四，一者中有，亦如前说。那前说就是指卷八第十七份讲义的三十五页刚才所读的这一段论文。好，那生有是指什么呢？生有是指位于诸趣皆生刹那。比如说从这一生死亡投生到下一胎的时候，在投胎受生的第一个刹那，这称为生有。所以生有只有一刹那而已，就只有一刹那。好，那第三者是本有，除生刹那，死前余味。好，所以说第三项本有就是指单一有情它的寿命，在扣掉结生的初刹那，以及扣掉最后临命中的这一刹那，扣掉生以及死前这两刹那中间的这个寿命，就是称为本有。好，那第四是实有，实有是指最后念。所以称为实有，这个有情其实还没有死，它将死而未死，在命中的最后一刹那，最后一念，这个称为实有。好，所以实有呢是在中有前。好，因此对应第十七份讲义三十五页定义中有的说明，论文就是于死有后，在生有前，在这两刹那中间有五蕴的这个生命体现前。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位置深处，也就是它要去投胎到下一生，需要有这个中阴身，或者是称为中有，作为一个媒介。之所以称为中有，有是生命体的意思，之所以称为中，是指它这样的一个生命体是在恶趣的中间。当然这边的恶趣不一定是指不一样的，也有可能是指相同，比如说从人投生到人，这个也是指投胎的中间。第二点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中有并不是三界的有情在受生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生命体。如果今生是欲界的有情，或者是色界的有情，下一生投生到无色界，就不会有中阴身，就不会有中有。在往后的论文会提到这一点。投生到无色界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不会有中有现前，不会有中有现前。但是呢，反而言之，如果是从五色界投生到色界或者是欲界的话，是一定有中有的，是一定有中有。那中有呢，必然是具备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 好，那至于中有的种种诸门分别，会在第十八份讲义，也就是俱舍论的卷九，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好，那接着呢，在定义完中有的内容之后，讲义的三十五页科判刮胡二，就是要证成中有，就是要中有是必然一定要成立的，如果没有中有的话，在某些教理是无法正确圆满的诠释。因此呢，在俱舍论就先说明在某些部派是不主张有中有的。俱舍论文提到，有余不说，从始至生，处容坚决，故无中有。有余不说是指哪些部派呢？在注脚一七三刮胡二，在注脚一七三刮胡二，根据大毗婆沙论有列出分别论者，那分别论者就是指分别说系。那如果根据义部中论论呢，内容有提到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机应部，还有化地部，都主张没有中有。主张有中有的是说一切有部，还有化地部的末中。好，那大致上对于中有的有或无，可以分成这两种主张。好，那对于主张无中有的这一家呢，世亲是站在平破的这一方，世亲是认为必然是须有中有的。那怎么去证成呢？世亲就提到依理还有依教，也就是常听到的理证跟教证，由理教二证来成立必然有中有。好，那所谓的理跟教，正理跟圣教来证成有中有是指什么呢？那俱舍论先有两段的颂文，就是分别视频的第十一颂到第十二颂。那在理的方面，是从颂文的第一句“如古等相续”，一直到这一段颂文的第二行中间“非相续二生”，到此为止，是在理的方面。那教的方面，是从颂文的第二行后半“说有见答复及五七经故”，那这两句颂文是在依圣教来成立有中有。接着论文长行的解释，请翻到讲义三十六页，依正理来证成中有是必然需要成立的。世亲呢，先从世间现见的一个真实情况，也就是这个世间大家都共许的一种情况，所以论文提到现见世间相续转法，要处无间，刹那续生，且如世间古等相续，有情相续理义因然，刹那续生，处必无间。好，所以对于在世间大家共许的一个相续转变的这样的一个有为法，必然是没有间隔、没有间断的。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从无情物的谷麦米，由种子发芽，然后长成枝、开叶、开花，接着结果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相续不断的，没有间隔、没有间断的。那无情物如此，有情的这个相续它的道理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说有情相续，刹那续生，处必无间。无间就是指没有间隔、没有间断的意思。好，那以此的道理呢，就是来证成 某一友情从这一生流转到下一生的时候，中间的这个过程必然是有另外一个生命体来做连接，来做媒介，做连续的这样的角色，这样的一个角色。好，那么科判小 A 先立成立正理之后，接着呢就要遣除外执。这边的外执就是指无中有家，主张没有中有的这些学派，他的质疑呢，以下论主呢就个别来除遣，做除遣。那刮胡小 A 先说明主张无中有这些部派他的执难，执难是指什么呢？论文提到，岂不现见有法续生，而于其中亦有间，而于其中处亦有间，如一净等从执相生。如是有情，实有生有，处虽有间，那何妨续生。好，主张无中有的这些学派，他也举出了世间所呈现的一种情况来证成，即使有间断，那也是可以续生的。这些学派举什么例子呢？比如说一个物体它映现于这个镜子上，或者映现于水面，那个论文中的质是指这个镜外在的一个本体，像就是指这个物体映现在镜子或者是水面等等的这个形象。所以质跟像是两种，一个是外在的本体，一个是映现的形象。那本体跟形象中间其实没有连结嘛，并没有连结。好，所以主张无中有的学派呢，以这样的一种世间法想要来成立说，有情在实有的阶段与生有的阶段，这中间也可以不需要有中有。所以即使处是有间断的，但是呢仍然是可以续生，是毫无妨碍的，就好像镜等从执而有相生起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对于 这些无中有家的质疑或者是举例呢，世经论主就个别来破斥。请看到总斥的内容，实有诸相理不成故，又非等故，为欲不成，为别色身说明为相，其体实有理所不成，色成非等，故不成欲。好，这一段文呢是先概要的总破，第一破除的是对于显现在镜子或水面的这些形象，它并不是实有的色法，所以说实有诸相理不成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指出无中有家所举的这些世间的例子，就是执在镜面而显现相这样的例子呢，跟现在所讨论的这个中有成不成立的议题，两者的道理并不相等，所以论文就提到又非等故，所举的例子跟所探讨的主题内容道理是要一致的才可以作为例证，那如果道理不一致的话，就不能作为证成的一个譬喻例子，所以说又非等故，为欲不成。好，那接着呢就个别个别的破斥，那先说明相不成故非欲。世亲论主呢他举了五种 情况，更正，举了四种情况作为说明。第一种情况是曰近相同触破，近是指镜子镜面，镜子镜面是有镜子镜面的这个设法。论文就提到位于一处，近色即相，并见现前，二色不应同处并有，一亦大故。好，这段论文呢，在讲义的37页，注脚179，普光大师的居舍论记有简单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内容。现在我先口头上的叙述。这个例子它破次的观点在于说，如果是真实的设法，所谓的设法就是指物体物质，那真实的设法物质呢，它是具有质量，占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当某个物质占据了该空间之后，另外的一个物质是 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存在的。譬如说，举个例子，现在我坐在这个讲桌上面，那就不可能会有第二个人或者其他的物质、其他的设法可以再跟我同一个同站在一个空间上，顶多呢是坐在我上面，但是不可能跟我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真实设法必然有的一种现象。那因此以这个观点呢，居舍论主释清就提出来，在镜子的这个镜面上会有外在的物体映现在镜面，那镜面有镜面的四大种。相呢，它如果也是真实的设法的话，也应该有它个别的、个别属于这个影像的四大种。那既然都是真实的设法，依照正义来讲，镜子的镜面跟这个外在物体所呈现的这个形象，不可能会在同一个空间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形象、这个像它是真实的设法，就不可能是与镜面处于同一个空间、同一个立体的空间上面、好，所以论文才会提到说二色不应同处并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如果像它也是真实的设法，那它所依的四大种是不同于镜面的四大种，那不同的四大种它在空间上不可能可以重叠，不可能可以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好，但是呢，从现实的情况，像是确实呈现在镜面上的，那因此呢，就代表说这个形象、这个像，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设法，并不是真实的设法，才可以呈现在镜面上，才可以呈现在镜面上。好，所以道理呢，就如同注脚179，普光的居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两行，就有提到，镜面的镜色跟这个像，它如果都是真实的设法，就依据的真理不可能是在同一处同一个空间。如果两者是在同一个空间，就代表其中有一者它不是真实的设法，是假的。那既然镜子是真实的设法，那么也就代表像它是假有的，不是真实的。好，那接着再请看讲义37页第二小科，曰二相同处破，这个道理跟第一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只是举不同的事例来证成。好，论文提到，右峡水上两岸色形，同处一时具现二相，居两岸者互见分明，成无一处并见二色，不应为此二色俱生。好，这个例子呢，跟第一个近色与相的例子，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换成水面。在一条河水面上呢，两岸这个河岸上，两边的河岸上会，它的景色呢会同时映现在同一条的水面上。那么站在两边岸上的人，他所见到河面上呢会有同一个，会有两岸个别不同的景色重叠在一起。以此呢也代表说，映现在河面上的这个两岸的景色必然是假有的，必然是假有的，才能同时呈现映现在同一个空间上，也就是指河面，也就是指河面。好，所以第一颗跟第二颗它破斥的观点都是在于真实的色法在同时同处只能有一个单一的色法存在而已。那如果同时同处在单一的空间会有两个色法并存的话，就代表至少其中有一个色法是假的，那当然也有可能两个都是假的。好，接着再请看到第三小科，曰影光同处破。论文提到，又影与光未尝同处，然成渐近悬至影中，光相显然现于镜面，不应于此为二并生。好，这段论文必须先厘清影的定义。这边的影的定义呢，其实类似一般所说的这个阴暗，阴暗的这个影子。以聚色论的定义说明的话呢，论文是讲会障碍光或者障碍明，障碍光明升起。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此中会有其他的色法存在，那这样的一种色法是借由障碍光明而生的，就称为影。好，就称为影。好，所以跟一般我们讲的影子是同样的。好，所以既然影子是障碍光而呈现的，所以代表影跟光是不可能同时在同一处的。所以论文一开始先提到影与光未尝同处，但是呢却发现什么情形呢？却发现说，如果将镜子悬挂在一个影子中的话，先将一面镜子放在一个阴暗处，一个遮蔽阳光的阴暗处，比如说是在屋檐下悬挂一面镜子，那外面呢有个光源去照射这个镜子，就可以看到这个外在的光源投映在镜面上，投映在镜面上。但是呢，如一开始所说的，光跟影其实不应该会在同时同处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然而光的像却可以投映在阴暗阴影中的镜面，那因此代表这个光的像必然是假有，必然是不真实的，那么才可以在影中的镜面呈现出来。好，因此这是第三点，曰影光同处破。好，那第四点是曰近远别见破。 或言一处无恶病者，镜面月相谓之为恶，近远别界如观井水，若有病身如何别界。好，这一段文意思是说，镜面跟呈现在镜之中的这个月亮的形象，在由人来去观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镜子以及呈现在镜之中的这个月亮，以人的判断会觉得月的这个形象感觉是比较远的。镜面本身对于人来讲，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是觉得比较近的，是觉得比较近的。但是呢，从事实上来讲，其实不管是镜面跟月的这个形象，其实都是在同一个镜子的表面而已。然而透过人的观察呢，却有这种远近差别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产生。那就好像人去观看这个有深度的井水一样的。好，那因此呢，既然会有这种近远差别的这种现象产生，因此代表月的这个形象必然是假有不真实的，才会借由呈现在镜面中而产生看起来感觉比较远的，比较深入这个镜面的这样的一种感官的这种现象出现。好，那最后论主就总结以上四点来说明故知诸相于理实无。这边于理实无的意思是说，这个相的呈现在镜子或者呈现在水面等等，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设法，是一个假有的设法。好，那接着就说明，然诸因缘和合势力令见如是，以诸法性功能差别难可思议。好，那这一句话呢，它意思是要表达，虽然这些月相或者这些两岸的这个河岸的这个景象，它虽然是假有的设法，但是呢，在透过人的观察，会有这种不管是恶相同处或者是影光同处、近远别见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是借由众多因缘和合而成的。那要完整的去说明它的道理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论主最后才会讲说，以诸法性功能差别难可思议。那当然，如果借由现代的科学啦，从物理的观点等等来去说明，当然可能有光的折射啊，光的反射等等，还有角度等等的关系，种种的这种众多的因缘而呈现出来，我们人类所能观看到的，不管是影光同处或者是二相并存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以当时久远前的可能在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知识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虽然了解它是借由很多条件而成的一种现象，但是要很完整的去说明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此论主才会留下说是难可思议这样的一种结语。好，接着就先说明了第一段，以辩不成所以非喻。这边的不成是指说这些相它是假有的，所以既然是假有的呢，就不能来作为证成终有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譬喻。因为对于主张有终有的来讲，终有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是由五蕴和合而成的一个生命体，它并不是一个假有的。虽然终有本身是一合相， 是一个和合物，但是有个别的色受想行识这些所组合而成的，不是像这些镜像或者是水面的影像是假有的，两者是不同的道理，是不能等同的。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8页，说明偈颂的非等，非等。好，论文提到言非等故，意非欲者，就是说所举的例子跟所探讨的主题两者的道理是不相等的，所以呢也不能作为正成的一个譬喻。好，那第一点，论文提到以直与相非相续故，那这边的直就是指外在的本体，外在的物体，那相呢同样是指呈现在镜子或者是水面等等的这些形象。好，为什么说直与相不是相续呢？接着论文说明，为直与相非一相续，唯一镜等有相现故，相与本直俱是有故。好，那外在的物体跟呈现在镜子上的这些形象并不是单一的相续个体，外在的物体是外在的物体，那镜子上面的形象两者间并不是同一个，所以说非一相续。那为什么会有相呢？相是借由镜子还有借由外在的物体等等，那当然也有一定的距离还有光线等等啊，那这些镜子上面镜面上的像才可以清楚的呈现。那这些镜面上的像与外在的物体这个本质也是同时而有的。好，那这些情况跟实有中有还有生有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呢？论文接着提到，如死生有是一相续，前后无间，余处续生，那直相相望无此相续，那以不相似故不成喻。好，那么单一有情它在实有的阶段以及在受生生有的这个阶段都是同一个相续的有情，那这样的情况不像直与相是非一相续，所以在这一点所举的譬喻跟所探讨现在探讨实有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第一点的不同。好，那第二点的不同是什么呢？直跟相两者间是个别的主体，但是呢有情从实有到生有，那至于中间有没有中有先不讲，因为它是需要被证明需要被证成的，所以论主这边先不提，只提实有跟生有。那实有跟生有都是单一有情的生命体相续的阶段，所以说实有中有是一相续，而且它是前后无间的。但是呢直与相第一点它是非相续，而且呢中间是有间断的，中间是有间断的。那直与相呢它是同时有的，可是实有跟生有它是不是同时呢？不是哦。如刚才一开始先请大家看第18份讲义的49页，实有是某一有情的生命最后一刹那嘛，那生有呢是某一有情在受生阶 受身接身的第一刹那。所以如果是在实有的话，它必然不是在身有，如果是在身有的这个阶段，就必然不是在实有，所以实有跟身有不可能同时存在。但是现在主张无中有的这些学派所举的质跟相这样的例子，它质与相却是可以同时存在。因此呢，论主呢就先点出无中有家所举的这个例子与现在所探讨的主题两者间在理上是有第一小点不相等的，所以说是非等，故非喻。因此论文就讲以不相似故不成喻，这个就是非等故非喻的意思。好，那第二小点论文接着提到又所现象由恶生故。那恶是指什么呢？就是两种因缘，两种条件，借由两种因缘两种条件诸相得生，一者本质，二者净等。那净就是指净止，等当然就包含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水或者是说可以应现的。好，那因此呢，相的生成基本上主要的是借由这两个条件，有外在的本体物质以及有可以呈现的这个镜子水面等等。那依这两种比较主要特胜的这个条件，所以相才能够升起，才能够呈现出来。好，但是反而言之呢，身有它能够存在，并不是借由两种条件。好，现在论主呢，意思是说，先姑且不谈有没有中有，先把中有省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有是要被讨论的，中有的有或无还没有办法决定嘛。所以先把中有拿掉，现在先讨论身有跟实有两者间的一个相续关系。那身有怎么样存在，怎么样出现呢？身有是借由实有这个阶段连续而来的，借由实有延续而有身有的这个阶段现前。所以说身有无容由恶缘起，唯有实有无别胜依。好，那因此是说单一有情在临命中一直到下一生投胎，也就是从实有延续到中有，更正，从实有延续到身有。那身有的现前只有实有作为他的条件，作为他隐身的条件，但是诸相的现起却是借由两个条件，却是借由这个本体的物质以及还有镜面或者是水面这两个条件。那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道理也说明出故无中有家所引的这个譬喻，所引的这个直相相升起的譬喻，并不等同于现在所讨论的主题。那论文提到是说故所隐喻非等于法，这边的法是指所讨论的这个议题，所讨论的这个内容，有点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另外一种讲法，我们一般讲常听到的是中阴喻。那中是指要被证成的一个道理或者是某个主题内容，要证成这个道理或这个主题内容需要有它证成的因以及有相关的例子，就是喻。 好，因此现在论文这边的故所隐喻非等于法，这边的法就是指所探讨的，所探讨的道理或主题，或者是所探讨的对象内容。要去证成所探讨的主题内容，所引的例子譬喻两者间的道理是要一致的，如果是不同的话就不能引用作为证成。好，那接着论主就说明亦不可说以外非情经学等缘为圣一性，由化身者空中呼声于中即合为圣一性。好，那这一小段的内容是说明，也许无中有家会说什么呢？会说身有除了借由实有而延续出现之外，还可以借由什么？借由父精母血这样的一个物质而存在而现起的，所以也就代表生有的存在出现是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是实有，第二个呢是外在的父精母血。好，那论主说不可能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做佐证，为什么呢？因为在四身，在有情的四种身胎卵湿化中，化身的有情它并没有父精母血这样的条件。也许胎身、卵身、湿身可能有些是需要借由父精母血种种条件，再加上这个投生投胎的友情自己的业果，这两大条件而合有生有的出现。可是呢，化身的友情它并不需要借由外在的父母的因缘，它是借由自己的业感而化身而成的。所以呢，论主特别举由化身者空中呼声，那么就没有父精母血等缘作为升起的条件的。好，那最后就结成以一正理对破彼中，从始至生触龙坚决，事故终有决定非无。好，所以说以上已从正确的道理来破斥主张没有中有的这些学派。这些学派认为说从实至生两者间是可以间断的，不需要有中有作为媒介连结，这样的道理是错误的。那因此呢，就可以证明说中有是一定，是一定有，一定需要成立的，才不会有这种友情续生的过程中会出现间断的情况。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那不知道线上的各位听众有没有问题？目前似乎是没有。好，那如果有的话，等一下第二节课末也可以提出来一起学习讨论。好，那现在就休息10分钟，第二节课从8点开始。